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你是值得我们信靠顺服的那位主宰。你掌管天地宇宙万物，你创造了这一切，你知道过去、现在、将来啊，这是你的大能，没有人能阻挡啊。诸天都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也不再断的在传扬你的手段啊。这是在这样的一个全能的、全知的，就是全爱的一位救主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但常常我们会忘记这一点，常常会靠着自己的聪明去抓、去争、去得，但是呢，常常凭空添了很多的乱子。主啊，唯有靠着信心的道路，唯有靠着这个顺服的行动来跟随你啊。虽然有的时候会惧怕、会担心、会忧虑，但是呢，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把这一切都卸下。单单的来依靠，单单的来顺从，主啊，这是唯一喜乐的蒙福的一条的道路啊！让我们每一天这样跟随你的时候，求你不断的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这个脚步走得越来越稳当，走在你所带领的那条路上，不偏左也不偏右，让你的荣耀显明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们是读第十二章，那实际上是从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读起哈，是十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二章的第十四节哈。那这一段里面呢，是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诡诈、他们的谎言、他们的欺骗。昨天呢，我们是讲到神的爱呢，是显明在以色列这个儿子的身上，是一个不听话的儿子，是一个不体会父母心肠的孩子，好像不懂事的孩子，但上帝的爱没有改变的，依然带领他们。那今天呢，主要是强调他们的谎言和诡诈。你看十一章第十二节，以法莲用谎言，以色列家用诡诈围绕我。那接下来这一句哈，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那括弧当中呢，有另外一种翻译，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那这两个意思是完全相反的哈。大致的这个翻译呢，是讲说犹大还不错，向圣者、向神呢有忠心。但是括弧当中的第二种翻译呢，却是相反的哈，不是说他们忠心，而是说神很忠心，神很信实，但是犹大向神呢却不诚实，犹疑不定啊。那我对照英文呢，英文 NIV 的翻法呢是选择第二种啊。那这个是比较符合上下文的哈，它不是说北国不好，南国好啊，它实际上是在讲说北国、南国都一样啊，因为后来它主要用这个雅各这个例子哈。那雅各是整个南国北国的老祖宗哈，南国北国都是从雅各出来的哈。那雅各做事的那个诡诈的特点呢，实际上影响所有的以色列人哈，包括南国也包括北国哈。所以这是讲到他的诡诈哈。你看到了第七节哈，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哈。到了第十一节哈，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这是指出他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诡诈的罪啊。当然也提到流血的罪啊，这个使他们自己受羞辱的罪哈，但主要强调的是他们的诡诈哈。所以这章里面呢，特别提到雅各这个人物，雅各的一生，雅各的一生呢，他选择三件有代表的事情。真的是讲的很浓缩哈，他 suppose 何西亚先知 suppose 这个听的人、读的人哈都明白这段历史，所以他没有展开去讲。但是呢，他很集中的提这三件事情呢，显然他是有选择的啊，有设计的，他要传递一个神怎么对付虚假的、充满诡诈的雅各这个人。今天呢，他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去对付哈充满谎言、充满虚假诡诈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哈。哪三件事情呢？第三节，他在府中抓住哥哥的脚跟， 这是雅各这个名字的由来哈。雅各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嘛哈。从一开始，本来他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这个双胞胎就在相争，雅各和以扫就在妈妈肚子里打架，争着谁第一个出来做长子。那个时候妈妈很痛苦哈，这个利百加就求神，那神就已经向他妈妈显明了，已经拣选好了，拣选了这个小的雅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哈，这神早已经告诉利百加，所以这个雅各不用争的，他不用这个拼命靠着自己的力气去抓的哈，他只要耐心的等候哈，配合神的作为，等候神的时间，那神就会用神的方法把已经预定给他的东西呢，长子的名分啊，长子的祝福啊，后面的父亲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的这个祝福啊，会传给他的。但是呢，他等不及，从出母胎的时候就等不及啊。哥哥比较强壮，先出来了，他也不示弱哈，紧紧的抓住哥哥的脚跟。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说，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那这个呢，就是指着他，七十几岁逃离家，七十几岁，因为他骗了哥哥的这个长子的祝福，那哥哥要杀他，他就跑，一跑出去待了多少年？20年，在拉班那里待了20年，啊，娶妻生子啊，除了便雅悯之外，哈，其他11个儿子都生好了。往回走的时候，在比努伊勒那个地方。后面他回不去了，因为他已经跟拉班已经立时违约，回不去了，不能过界的哈。然后呢，前面呢，这个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来迎接他，实际上是想要治他的哈。如果是迎接他的话，几个人就够了哈。结果带了400人，那是一个军队哦，打仗的哈，所以他非常的惧怕，在比努伊勒那个地方呢，晚上。单独一个人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跟他摔跤，是讲到这件事情哈。那这里面呢，很重要的记载是说，他说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大家要去揣摩哈，他是怎么得胜的啊？他从晚上一直摔，天快亮了，那个神的天使要离开，他紧紧抓住天使，不让他离开，一定要让他给他祝福。那天使就摸他这个大腿窝，他就瘸了。Physically 他已经打不动了，摔不动了，他是耍赖，紧紧抓住这个天使的，不让天使离开哈。那这里为什么说他得胜了呢？从什么意义上雅各得胜了呢？这是这一章的关键呢。神要以色列人得胜，神要雅各得胜，是哪一种的得胜？那神要训练这一批人，最后要胜什么？胜过什么？所以这是神举这个雅各的例子很重要的，还要帮助当时的以色列人要认识到这一点啊。第三件事情是说，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那实际上在伯特利他是两次遇见耶和华，第一次是被动的啊，他出这个离开父亲家的时候，往拉班那里逃走的时候，路上睡觉啊，神向他显现，在梦中显现，被动的。第二次，当他从拉班那里回来，过了这个以扫这一关，在世界那里暂时定居下来呢，就出事了哈。两个儿子利未西缅杀了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男人，把妇女孩子牲畜都抢来做掠物哈。这时候雅各知道大祸临头了啊，儿子不懂事闯了大祸哈，周围的这个迦南人要聚集来攻打这个民族，他们要面临这个灭族的危险。这个时候他呼唤，你们要除去你们当中的偶像自洁，然后我们一起去伯特利去见神。所以这次他主动的去伯特利见神，神在那里也向他显现哈。所以这是第三件事，你说很浓缩的哈，几乎把雅各后来去埃及这一段之前一生的经历啊，用这三件事情把它浓缩起来。但是这三件事情不是随便选的哈，这三件事情跟后来以色列人要被对付的地方是直接相关的啊。以色列人的问题很明显，虚假、诡诈，就像他们的老祖宗雅各一样。那神是怎么对付雅各的呢？ 神是怎么爱着这个充满诡诈的儿子的呢？怎么让他最后成为一个能够投靠神、依靠神，在凡事上能够认定神的一个以色列神的王子呢？有尊贵的王子呢？所以这是哈，今天神要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借着会下先知要讲的信息哈。所以我们来琢磨一下哈，上帝是怎么表现，上帝的爱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哈，在这个诡诈的、不听话的、充满谎言欺骗的以色列人的面前哈，上帝的爱是如何显明的哈。雅各这个人物哈，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很机灵、很聪明哈，很善于抓住机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很执着的哈，他也是肯付上代价哈。这是世人哈常常形容那些聪明人所用的话哈，很机智啊，很充满智谋啊，很会办事啊。但是圣经的评价哈是很直接的，就是诡诈啊。我常常不用这个词哈去描述世上的这种的人，但是呢，圣经是很直接的啊。这种凭着自己人的小聪明、人的智慧啊去取得的成功啊，雅各要活在今天呢，很多的比赛、竞赛啊，这个他都会得第一名的哈，他要做什么事，他会拿冠军的哈，因为他很有办法，这个人很会做事啊，要达到的目的他一定会达到的。但圣经里就直接定义这种的行为叫做诡诈啊。那这里面比较关键的一句是12章的第6节啊，讲了这一切哈，是目的是什么？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啊。其实比较起以扫，雅各是蛮不错的了，他很有信心，对不对？对神是蛮有信心的啊。但他的信心不是哈，还没有经过熬炼的信心，因为他的定的人生的方向，他是求长子的祝福，因为他真的是从神来的哈，他要得这个长子的那个祝福啊，他知道那个是很宝贵的哈。这个以扫不看重这些哈，所以在这一点上，雅各是蛮不错的哈，他的心基本上是向着神这个方向。是吧？70岁他没有结婚哦，他在离家之前他还是一个人。而且他不像这个以扫一样喜欢在外面跑来跑去打猎啊什么，他就很安静在家里等候。所以从人的角度他已经很不错了。以扫是40岁就结婚，就两个妻子了。后来这个他发觉父母不喜欢他娶当地的，又娶了两个。但是雅各为什么到70岁还不结婚呢？他不娶当地的这个女子啊。所以他已经是在耐心的去等候了哈，但是只不过他那个程度还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哈，所以神会熬炼他啊。所以今天我听到很多讲雅各这个人物，把他讲的可能太简单了哈，就好像是一个脸谱化的，他就是一个诡诈的，就是一个这个用自己的计谋去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心还是向着神，只不过他是充满血性的一个人，血气的一个人。这一点上神要磨练他，他比一般的人是更做得好一些，但是他还是没有丢掉自我，没有丢掉想要用自己的手段、自己的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要得神要给他的那些的福气。所以这里面举了3件事情，一个是抓他的哥哥的脚跟，到壮年的时候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就是大家思考这个，他是因为摔跤他没有胜过这个天使，天使要把他摔倒太容易了。但是说他在那里得胜，什么得胜？就是他胜过自我，就是他人生最大的敌人实际上是他自己，他不能放下自己，他那个力气很强啊，他一个人可以把水井的那个盖子推开哈，去这个给羊饮水哈，不需要别人帮忙，他 physically man strong，他也充满智谋啊，充满能力啊，跟这个拉班较量啊，神也帮助他哈，他能够得胜。他说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嘛啊。但是在比努伊勒这个地方，他发觉哈，他唯一可以抓住的是神自己哈，抓住这一点他就不怕了。他说虽然瘸腿了啊，从此以后他有神来依靠啊，那他就不用害怕。从前他又抓这个，又抓长子祝福，抓长子名分，到了拉班那里哈，抓牛抓羊，然后抓 一抓抓妻子抓四个、啊、孩子生了十一个，但是十二章第一节说以法莲吃风却追赶东风、啊、这些都是捕风啊，他很有能力去抓，抓来最后怎么样，带来的是他的愁苦，带来的是他的困境、啊、他什么东西都抓到了，如今在被掳入伊勒，他要一场空了，如果真是以扫要杀他的话，要攻击他的话，他没有能力去抵挡啊。但这个时候他抓住了一位、啊、所以这是神要对付当时以色列要做的。你们很聪明、啊、跟这个打交道，跟亚述打交道，跟埃及打交道，然后试图在大国之间这个寻求帮助、啊、送礼物啊什么啊、寻求联盟啊，但这些都是吃风啊，是空的，最后你依靠不住的，就像当初的雅各一样，你什么都抓到，后来你看他逃到，他又提一件事，十二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羊，这是很可怜的，后来神又让以色列人就被掳到这个亚兰地、啊、就是当初雅各在那里服侍拉班的地方，不听话吗？那你就跑去吧，经历你们老祖宗所经历的，去做人的奴隶好了。然后十三节，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这两件事情同时提放在一起、啊、这个是跟神后来做事连在一起的、啊、一个是讲到北边的亚述，一个是讲到南边的这个埃及。你们都是经历过，老祖宗是经历过这些的、啊，你今天不听又走老祖宗的错误的道路哈，好吧，那你就再跑去亚述好了，再跑去埃及，再吃同样的苦哈、啊、才能够回头。这神在、用雅各和以色列放在一起对比哈、啊、第一个显出上帝拣选的爱哈、啊、神已经定义要拣选这个民族了，不要去靠着自己的方式去争去抢，学习依靠神啊，不要去拜那些偶像没有用的哈、啊。在雅各的身上神做的第二件事情显明神对他的爱，就是当雅各走投无路的时候，在那个亚伯渡口，在那个比努日伊勒，神向他显现，让他对付自己，学习放下自己，这也是神要做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啊、所以说你们要常常等候你的神，自己的等候、总有等不及的时候，等不及找出机会就怎么样，就去抓了，就去骗了，结果这个哥就要杀他了，那你自己你等不及神的时间，用自己的方式呢，最后带来的是混乱，是灾难、啊、要常常等候、啊、在这一点上，这是第二件神要做的事情。第三件，神在伯特利向他主动显现，神也在伯特利等着以色列人来寻求他、啊、所以呼唤他们、啊、第六节是最关键的一个总结、啊、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神做这一切的事情、啊、都是让雅各知道你不要靠自己，要靠神，你靠自己抓来抓去，最后抓的 一场空，是吃风，是追逐东风，你依靠神才有实在的果效、啊、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啊、要谨守仁爱公平，这个有点像、弥迦书六章八节 的经文、啊啊、神让我们去做什么、啊、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是神叫世人所做的、啊、抓住这些东西、啊、然后呢要常常等候神，凭着信心等候，凭着信心来仰望、啊、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作为、啊、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期待、啊、也是当初他爱雅各的方式。
这一章让我们回到 创世纪雅各的故事，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了，第六节是最重要的一节经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或者是忠贞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常常等候你的神，有一本英文翻译成你只有把希望放在神身上。雅各我们听过很多他的道，基本上他是一个相当 aggressive 的 person， 但是问题在于他是靠天性，靠着老我的那种智慧讲也好，诡诈也好，他至少 他有一个心要得到神的祝福。问问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心 要得到神的祝福，要得到从神那边来的诸般的祝福，他有这个心，虽然他的手段不对，但很奇妙的是，神刚刚牧师讲过，有三个场合里面跟他说话，遇见他。这边其实主要是在斥责、谴责以法莲拜偶像的罪。明天我们读十三章的话，有一句话会很惊讶，十三章第一节说。以法莲从前啊，讲话的时候人家都很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高位啊，他是老大，但是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下面三个字说就死了，他的灵已经死了，已经跟神分开了。我们以前读第六章就讲到说，他们像早晨的云雾，像树上的甘露，在十三章又讲说，甚至像场上的糠皮一样被风吹去就没了。在第十二章有一句话，第九节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同样一句话，十三章又出现了，第四节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这边对加了一句，是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同样的话在以赛亚书40章到44章出现了五六次，重点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整个民族是神的选民，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神，没有别神，你千万不要拜别的假神也好，偶像也好为神，行不通的，常常等候你的神，你必须要把你的希望放在那个唯一的真神身上，你才有前途，你才有被祝福的可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蒙恩，我们成了基督徒了，这是天大的福分。我上个礼拜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我就讲到我们的神呢，创造万有，承受万有，托住万有，他拯救人类。那我们是什么呢？以赛亚说万民呢 ，all nations， 整个人类啊。像水桶的一滴啊，太小了啦，我们怎么跟他挂上钩了？但是只要我们跟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联系上的时候，哎呀，神看我们就不得了了，相当尊贵啊！有一天我们要跟他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做王啊，掌王权啊！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啊，不要觉得我是基督徒，是平信徒，没有什么了不起。No。你在神面前是非常尊贵的，所以我们要多多提醒自己，要存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神面前，以一个敬畏神的心听听圣灵的提醒。我们来这边成根是在很好的机会，你想想看，我们读就是读何西阿书好了，多少次神三番五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百姓要敬畏他，要顺服他，他是唯一可爱的，神会指教我们，引导我们当走的路。刚刚这首诗歌《信靠顺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若要在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哎呀，这千古不变的座右铭呢，对我们来讲，唯有信靠顺服，你才可以得到在主里面的喜乐。要感恩啊，这边说我们要常常等候神，要常常要安静的在神面前听他的声音，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好的忠固不怕一听二听再听，神常常借着圣经对我们讲话。以法莲，神借着各样的先知跟他们讲话，哎呀，他们心死了。十三章讲很可悲啊，中国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你的心都已经不在神上面了，神怎么派先知来跟你讲你都不会听呢？到这个地步，所以神没有办法，审判必到。这一章最后一节，因为以法莲当受的羞辱会归还他，和合本说所受应该是当受的羞辱必会归还他，就神审判会到，等到三十年之后被亚述灭掉了，他们在被掳之地才真正的悔改，不敬拜假神了。但是你受的代价有多大？为什么不在平顺的时候感恩，好好跟随神，得的祝福更大？
对不起啊，昨天睡过了头。 因为前天一个车祸把我打懵了，所以昨天缺席，今天能够见到大家很高兴。这一章我只谈一点，就是十一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县牛犊为己，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这一节为什么我想谈呢？因为我自己的灵修读经啊，正好读到列王记，在列王记的第十章的地方就谈了，就是约旦河东边的那块地是摩西分给两个半支派的一块地，但是那块地不是神原来应许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神是叫以色列人过河得神所给的应许之地，但是那块地呢，因为他们到了那里以后看见那块地很肥沃，就要求他们留下来，让他们的牛羊在那里待下来，请求摩西，摩西求问神，神允许了让这两半支派留在那里。基列是加德所得之地，但是基列全地呢是代表约旦河以东之地。他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沦陷了呢？在列王记下第十章的时候，亚兰王哈薛攻击以色列境界，在约旦河东基列全地都被掳了，所以早早的河东的地就被掳了。我在这儿我读经读到那儿，昨天晚上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何西阿提到基列之地提了好几次，我一下就恍然明白了，基列人有罪孽，他的罪孽就是自己做主，自己看见好地方就不去神分配的地方，要自己留下来，留在河东。再一个就是耶罗波安造牛犊，他们也去敬拜金牛犊，拜偶像，所以他没有罪恶吗？他全然是虚假的，所以他得到他应得的报应，早早的就成为一个沦陷失去之地。基甲明明是他们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的第一个地方，也是他们行割礼的地方，但是这一块以法莲之地他们是拜金牛犊的一个中心，实际上他金牛犊没有设在那儿，但是这些领导人在基甲所定的这个决定就把以色这个北国以法莲带进了拜偶像的深渊，他们的祭坛是以丘坛为主，所以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他们随便在哪里就以拜假神的祭坛做他们的祭坛，他们认为是在拜耶和华，而实际上这都是他们想象的。所以我看到这一点，我就发现人自以为是，以自己的想法来敬畏神，以自己的想法要求神答应自己，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真的要在我们自己身上检查，我是真正认识神敬畏神，还是常常以我自己的想法来要求神来 听我要的东西，还是我们在真正敬畏归向等候神。所以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讲的很多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思考。
大家讲的东西有时候把我的一些疑问偷偷都解答出来了，非常的感恩有这种平台。我在这个地方就看到刚刚牧师讲的那个第十一节的最后那几个背锅说谎话啦，用诡诈啦，犹大呢，大家还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正比较好的解释，一个比较不好的解释。后来我就在想说，这个就是三心二意嘛，就是犹大就是又要拜偶像，又要抓神，这个三心二意。带出来的结果，有的时候要翻译出来的时候，有的翻译它很好，有的就翻译它不好，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哎，人的罪就是这种，三心两意，然后又要抓神，又要抓这个世上的偶像，所以搞得这个精疲力尽。那刚刚牧师也讲到说，雅各的一生，用三件事情来代表。那我给他总结了一个，就是第一个说他抓哥哥的脚，人就开始要抓，连哥哥就自己最亲近一起同腹中的这个就抓了。然后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去为了要抓妻子，他付上了这么多的代价，被骗啊或干什么，在这个中间煎熬。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后来他是真正的知道要去抓住神，然后后来抓到神了以后呢他的那个心就平静下来了，即使瘸腿也没有关系了。他的已经心里就比较正了。所以这个雅各的一生也是来形容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有时候就是这个两边都要抓，自以为是，然后不会想说以神的眼光来以神的角度来抓这个来抓住神。所以以至于我们呢，就是在这一生中间常常会被这个心灵的偶像明明知心灵的偶像抓住了，明明知道就是说心里不安，但是有时候想说，哎呀，大家都这样，也不是什么大罪，又不是贪心，又不是这个我们讲圣经讲的那些罪。但是这些偶像已经把我们脱离开了神，以至于我们带出来的这个后代，也都一个一个都也很容易拜偶像，搞得我们这个生活中间就是很辛苦。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雅各的一生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刚刚牧师也讲到，就说神的爱如何显明在雅各和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那我就在思想，那就后来归纳出来有三样，第一个，神跟他们争辩，以法莲就跟上帝争辩说，我这些富足都是我劳碌得来的，有什么错呢？然后人也看不到我有什么不义的地方，人都看不出，抓不到我的把柄，看以色列人真的是非常的聪明，掌握整个美国的经济，然后他聪明到一个程度呢，别人都觉得说，哇，他这方面很杰出，很有智慧，但是呢，他真的是他自己的结局就是到处漂流，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也就是在提醒这个以色列民，如果再继续这样诡诈下去的话，第二个会面临的就是惩罚，为他们所做的而得到报应，做什么报应什么，这个就提醒，就是神在雅各这个以色列上面就是提醒的第二个就是惩罚和他们所做的得到报应，所以那个这个雅各呢为拉班服侍了20年，然后他所做的哥哥 去抓哥哥的脚，跟哥哥竞争，结果被赶走了哈，所以真的是受了羞辱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他的第二个阶段哈，然后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刚刚后面是拉班，拉班已经禁止他回去了，然后前面哥哥又是400个追兵哈，所以在这种已经碰到绝望的时候，他知道去哭泣恳求哈，就遇见了神哈，然后他归向神，所以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们神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情辞迫切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抓到的神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旧约里面的一些提醒，新约里面再次的提醒，就是把所有的救恩在这个新约里面就彰显的更加的明显，借着耶稣基督哈，所以当我们抓到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力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从前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是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是靠神得胜哈，而不是靠自己辛辛苦苦的，然后就是造成了很复杂的世界哈，人生哈，所以这个拜金牛犊啊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偶像真的是带来的那种影响很大哈，所以人最大的罪就是在神之外另有别神哈，敬拜偶像啊假神这些哈，让他来代替我们的真神，所以这个是最大的罪孽，也就是我们一直搅扰一直缠绕我们没办法专注的，也就是以色列人哈，这个这么有聪明，靠人的智慧这么有聪明，但是呢他所敬拜的神是根本就是不清不楚的，他们对神根本一点都不认识哈，所以这些来搅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脱离这些假神的搅扰，以至于我们定睛在神身上。
好，谢谢黄师母的分享，太好了呀！神通过与他们争辩、惩罚，然后等在那里哈，等着他们能够哭泣恳求哈，自觉有罪，真心回转哈，神就向他们施恩哈。这就是神爱雅各，也是爱以色列人啊，也是今天神用这种的方式爱着我们的啊，真是大爱哈，感谢主。
我今天早上听了一集那个朱恩蒙弟兄他在 WeChat 上发给我们的他录的那个广播，然后讲到主耶稣为什么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要求神把那个杯撤掉，我觉得跟这边讲雅各，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对比，就是他们在讨论为什么耶稣要求神把那个杯撤掉，有人说因为耶稣也是人啊，他也有软弱啊，也会怕死啊，类似这样，但是最后呢结论是不是这样的啊，耶稣他求神把这个杯挪掉，如果可行的话，主要是因为就是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啊，就是他会跟神会分离啊，在耶稣心里面啊最痛苦的是与神分离，但是在这边十二章这边让我们看到雅各，他一直讲雅各讲了几件事情，你发现雅各他注重的他不是神，我觉得他要的是神的祝福，我觉得在这边让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跟我们我觉得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看重的是神的祝福，我们要的是神的祝福不是神自己，可是耶稣呢对他来讲最大的痛苦不是钉十字架，而是与神分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就是我们究竟是看重的是神，还是看重的是神的祝福？就想到保罗他也说啊，世上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离啊？是生老病死吗？都不是，对他来讲啊，最痛苦的事情也是跟神分离。但是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与神的爱隔离，我觉得这个给了我很大的提醒。
谢谢华梅哈，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是蛮有张力的哈。一个是从上面来，从来没跟神分离的耶稣基督，他要经历跟父神分离哈；一个是从下面来，这个雅各从来没有经历过、尝过跟神同在的滋味，但是呢，他往上走，一直走，一直走，到最后啊，他发觉其他的东西都是捕风，都是吃风，哎，只有抓住神才是最宝贵的。很好呀，这是很好的一个对比啊。